现在你们就可以帮助我把刚才那个议题有没有？我现在是广告了哈，休息时间还没有开始，因为你们都很准时坐在这边，我要对得起你们。对，就是说刚才的那个议题是被掳、拆毁、归回、回归，然后重建，对不对？这四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概念之后。其实你们都有，只是说我加深你的印象之后，你现在就帮我看这一题哈、哦。这一题的最后就是重建，所以现在，从刚刚的那个议题里面，如果你还有印象，他说这四部曲呢，有时候是发生在一个人生的阶段，有时候是一个苦难，对不对？有时候是一个婚姻的关系，有什么都 OK。那时候你刚刚的那一节是把它变成是一段日子吗？一段路，比如说我婚姻十年，我觉得那十年我有经历这四个阶段也 OK。就你刚刚有诠释，然后刚刚你如果又选到说它很像是一个苦难、一个病痛，可是你也走过了，你就说这也是被重建，也 OK。好，现在都 OK。现在你帮我连到这一题哦，你的重建的概念跟现在这个，我要再往下面再分享下去，主要是这样子。就是这一次的主题，我们一直往下走，往内心的深处走进去哈。广告完了，现在我就邀请我所有亲爱的同工一起默祷。哈利路亚，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这一节的分享。这一节的时间比较特别哈，因为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让大家有一个发挥的机会，就是能够讲一讲、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但是一开始我还是要先带进来刚才的主题延续。我写这一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说，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哈，你大概看过几次的分离，或是你想象？那我现在说的分离都是巨大的分离哦，巨大的分离就会搅动这一件事情，巨大的分离就会搅动不舍。只要人的大脑里面有不舍的这个感觉出来的时候，它就需要再被重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把重建跟刚才你的重建现在重叠过来，我再往下面走进去，它是一个感觉了，它是一个深层的感觉、哦、希望你可以一起跟看、哦、我们试试看。就是说人在一个事件里面，它是可以透过不舍来告诉你说，哦，原来你有被掳的感觉，刚才有被掳、拆毁、回归跟重建，对不对？那现在我要把这四个事情，你觉得是人生的十年的过程，放在一个事件里面的那个感觉，我要谈的是感觉。好，再来一次哦，人生里面那这条线哈、哦、是人生，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是做第一次巨大的分离，亲爱的同工。人生里面第一次最大的分离就是生产，就是把孩子推出来。我们的 baby 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第一次的不舍，可是他没有言语，他不像你有言语形容说，妈妈你为什么把我推出去，你不爱我了吗？可是妈妈就觉得为了我高兴，我必须把你推出去，有没有？有没有？妈妈很痛啊，可是推出来妈妈就好高兴，说哎呦我的 baby， 有没有哈？啊，你的 baby 可能都不是很 OK， 因为你 baby 就是啊，为什么要把我推出来，可是他没有言语啦，我是帮你形容啦哈。那个就是人生第一次巨大的分离，那个巨大的分离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 baby 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很强烈的不舍，可是又妙在哪里，神创造的时候把我们的 baby 的大脑发展呢，就设定了几个东西还没有开发出来，比如说记忆力，比如说刚才说的那种不舍的情感，它还没有完整的发展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 baby 就忘记，就觉得妈妈你好爱我呢？是因为他没有发展这一块。假如他一开始就有记忆力的话，他就会跟你算账嘛， 他就会跟你说，他一定跟你说，他说你为什么要生我？哎，现在有一些孩子也会去问父母这件事，有没有？也跟他算账。可是那个是他觉得他已经跟你格格不入了，过不下去，才会说你不喜欢我，你何必生我呢？你讲话对我这样子冷言冷语，你当初何必生我？然后就这样子，那妈妈就会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生你，去问你爸。好，我不知道啦。可是妈妈通常会很伤心，就会觉得说，你长大了，你这样跟我说话，情何以堪哦，母亲。这边有母亲吗？孩子如果这样跟你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会伤痛，你可能连吵的力气都没有，你只是会暗自说，真的是你哪会变这样哦，他有一段时间这样。可是现在孩子如果又长大一点，22以后，好像有一些就又回头哦，又对你妈咪长妈咪短了，又带你吃好吃的，你就又满足了。可是那些东西有的也不是你要的啊，你自己在家吃多快乐啊，自己烫地瓜叶，可是他就会带你去吃披萨跟意大利面，你可是要装得很开心嘛，母亲。因为你孩子难得请你吃一餐饭，你就想，哎呦很好吃，哎呦很好吃，哦，对不对？那母亲就是这么伟大，我也不知道，父亲我就不知道有多伟大，大概也更伟大吧，应该是更伟大，就不断的拿钱进来让他刷卡跟提款。所以这是我们自视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好像爸爸赚钱妈妈不赚钱，其实现在已经整个社会结构改变。来，我们再回来一下，帮我想说，第二时期是分离哈。我现在主题是分离嘛哈。那它的里面一定要有不舍，那不舍之后才要经过重建，那四部曲才会进来哈。所以我用这个来看一个人心情的发展，就是情绪发展就在这里，很奇妙哦。神其实用以色列的故事来教我们情绪发展，这是我们后来在科学的里面才发现的，所以圣经实在是妙不可言。好，第一次巨大分离是 baby， 再来碰到什么？你们应该要这样想，我的题目可能出得不好，题目应该是这样，就是说用想象，用孩子的想象，就是说想你的孩子，不要想你，因为你想不起来你自己。因为你都觉得你自己很伟大，因为已经走过人生人海，什么大风大浪，咬牙切齿你都走过，你现在一无所虑， 一无挂虑，对不对？没有，会讲这样的人就是最挂虑的人。哦，拍谁？让我得罪。我对不起，我都很容易得罪人，我没有意思，我都很真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想孩子哈，孩子第一次大哭是婴儿，对不对？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大哭？大哭哦。对对对对对，上学之前，他还有没有大哭过？你拿走他的东西。
奶嘴。
分离，他跟奶嘴分离那段日子好苦哦。他很多的不舍跟眼泪，于是他又被重建。那你通常怎么重建他？在那个时候，如果还有印象，毒打，拍拍，说故事啊，这个全部关怀就进来了。你要帮助一个人重建，因为他的不舍，拍拍，说故事，练习哦。可是你这些基本的东西怎么会忘记呢？现在你去病他的前面，去看那个临终的人。看一个需要关怀的人怎么讲这么多话，他听不懂。一定要记得最基本的，拍拍，讲故事，讲大野狼的故事也可以啊，讲什么故事好。所以第二次哦，第二次，所以有一次对不对？一二二是拔奶嘴嘛，哦，拔，然后再来就是你们刚刚讲的上学，学校千言万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进去，主要就是他离开他舒服的环境，你把他推进去，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可是爸爸妈妈为什么狠心的把他推进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是因为怎样？你看到未来，你觉得说，如果你孩子你不上学以后怎么办，对不对？丢啦！如果他现在还在吃奶嘴，你也头晕啊。妈妈把你奶嘴拿掉，不是为了害你，是因为让你的门牙能够长好。 以后出人头地，以后不要含着奶嘴上班，所以你就把他奶嘴拔掉。为什么？因为你看得比较远。好，那现在你可以用这样的心情帮我看神吗？神他说他用无比的爱爱你，爱你到尽头。那你现在回答的是什么？当年你回答什么？如果这些没有解决的时候，他到更下一步，当死亡老师来找你的时候，他会有千头万绪哦。所以要趁现在还会活着，你们现在是活物吗？趁现在还活着的时候处理这个问题哦。不要觉得你已经过了，不要。我们从辅导的立场来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过，只是你放下来，它不会过，它永远记忆是在那边的。就是说，你曾经在二十几岁婚姻的路上，你其实很辛苦。那个时候，你对阿爸父不是很认识的时候，你的祷告、你的呼求、你的抱怨、你的苦，整个在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一年竟然没有解决。可是现在已经28年过去了，你回头一看就说啊、哦，感谢神，我也是就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那弄也就搞攻击跟代击，对不？可是其实没有剖析当年你对神说的话。那你知道我的神是没有时间的，你有时间，你有28年前跟28年后，他永远是同一个时间，就是28年前他听到你的祷告，跟今天他看到你的笑容是同时发生哦。那你就帮我想，这样是什么状况？同时发生会哭跟笑是什么状况？精神疾病。真的，神就是用这个来教我精神科学。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精神治疗的时候，看到说，哎呦，啊，那很地球，很地考，啊，那哦，这颗你该带过去垫一下哈，因为精神状况有问题嘛。那现在你帮我想，神怎么看你？你以为你很伟大吗？你觉得你是个人吗？活物吗 ？No， 你当年讲过的话跟现在你的快乐合在一起看，神就说，啊，有那边那内。所以，亲爱的。你们要解决啊，我帮不了你啊，我只能提告诉你有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你就要自己去耶稣的前面去解决啊。就是说，主耶稣，我虽然已经走过这段路哦，但我当我回想起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很认识你，你用无比的爱爱我的时候告诉我你的旨意不是这样，是为了赐平安给我，但因为我不明白，我不体会，我年轻，我真的很抱歉。可不可以跟耶稣说这句话，跟耶稣道歉，常常跟耶稣道歉。一想起来，那个道歉要具体哦，不是在那边主啊，都是我的错，一切是我的，你是连续剧看太多。你要精准的说，为了28年前的那一件事情，主，我因为这样这样，这个就是成熟的脑，很精准。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我曾经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主，我为这件事我感到抱歉。主耶稣，你可以再一次的接纳我吗？那个就叫重建。所以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很希望有一天你的孩子回到你的前面跟你说，妈，当年你把我奶嘴的时候，你可知我恨你入骨吗？如果他有这样的机会啦，当然他想不起来，因为拔奶嘴是很小的事。然后他如果有一天他说，妈，6岁那一年如果你没有推我进去学校，硬硬的把我推进去的话，我现在不知在哪里。妈妈，我要为这件事情谢谢你，你那时候狠心的打我那一巴掌，把我推进学校，我气到都没有吃中饭。可是今天我回想20年前你这样对我，我要谢谢你。哎，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安慰啊？那用这个去解决你跟神的关系好吗？千万不要这样子假装没看见哦，不要以为人过了以后就是一条龙。我们在做辅导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这些原生的伤痛，因为没有解决好，到后来死亡之前最后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很多的波动。因为会一直觉得神接受我吗？神原谅我？那我们现在还活着吗？我们先解决，下一次就可以登高峰，这样好不好？看更远好不好？这样子鼓励大家哦。所以我用这个分离不舍是要提醒你，你每次如果有解决，我跟你讲，你的里面的生命力、喜乐度，这不用人教你的， 你不用自己在那边介绍说啊，我就常常喜乐，一看就知道了。因为喜乐的人不会杂念碎念啦，喜乐的人是不会碎念的，然后喜乐的人是可以睡觉的，他不会 worry 很多，他那个担心度不会很强大，强大的担心度会整个控制你的大脑。你嘴巴一直说你很快乐，你都放了，都交托给神，可是你就是不能睡觉。你嘴巴一直说你是一个天天快乐，每天可以旅行的人，你就是里面一直碎念，你打行都没供，打行都没量。你有发现这个问题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哈。他还是要解决，为什么？因为还是要见耶稣。我的耶稣，我的神，真的太伟大，他不会这样重价买了你以后，然后就说你表现得不够好，对不起，你不要进去。不会的，他跟你说他没有时间，他重价一买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了你。可是现在是你，我们扶不起来，就是没起那么起，有没有？耶稣就说 schedule 到了，买啦，再给我两天。真的啊，我们会这样拉拉扯扯，然后神就说好好给你十年啊，有感谢主，我够早当呢。哦，你就是你为了这个就很计较，为什么？因为不舍没有解决好，不舍就这个意思，就是我不要拔奶嘴，我不要去上学，我不要来第三次，他的眼泪，孩子的眼泪会在哪里？再一次是在哪里？大概哎，开始出来很不一样的答案哦，所以每一家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说，他一个比较清楚的点，就是他要离开你的家，他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动跟伤痛。可是他离开家的那一刹那的前面，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慈爱，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通常他们会用读书，这是一个。工作是一个，结婚是一个，他们用这个来表示他要离开，对不对？可是心里面也是没解决，他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就已经打定主意说，我那一年我非走不可，跟你们两个住在一起，我简直要好。就是他有一个想法，你不晓得，那你只是觉得说，哎，我给你吃，给你住，给你穿，你是有事吗？为什么讲话要这样？但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哎，可能他真的很幸福，很幸福到要走，也很不舍，所以都不舍。所以第四次就是他离开家的时候，那你们觉得好不好？好哦，要鼓励孩子离开家哦，这样子他就可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一直守住他，他一直没有解决不舍这件事哦，那陶吉拜遇到意外的情况，他就倒了，很可惜。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情况。好，那我们再回来讲第五次，就可能比较清楚他进入婚姻了。进入婚姻有很多的不舍，那通常会发生在姐妹的身上。以文化来说，弟兄比较没感觉哈，你们结了就结了嘛，就很好，有人多一个人有做饭，帮你煮饭啊，就这样啊。你写靠岸哦，他们喜欢和你捆和你交流，你去考呢？啊，我们的姐妹就很委屈，就觉得说我隐姓埋名入了你家嘛，对不对？你们都是隐姓埋名嘛，现在比较不惯夫姓了吧？早期惯哦，哦，早期的真的是隐姓埋名，然后搞不好他们是哦长江三号，你都不知道隐姓埋名进你家，小心哦，他可以暗算你。好啦。让你们笑一笑，就是说这一次的分离是很巨大，对姐妹来说，结果姐妹呢，于是乎姐妹整个会投射，姐妹你们的一生，我们稍微形容一下姐妹苦难的一生，姐妹就投射，就是希望说未来的孩子可以填补她心里面的那个感伤，所以姐妹会很愿意自愿的，我不知道，反正姐妹就会就更多愿意生孩子，嗯，然后。啊，金马的现在又不太一样哦。我现在先形容我们以前的人。好，那这样子之后，孩子就开始带，对对，然后孩子带孩子，可能很多以前都是你们的责任，现在好像就 share 出来了，对不对？现在很多爸爸会背孩子，对不对？如果你去好那个 Costco 看到很多是爸爸，妈妈是在那边摇来摇去的。 爸爸工作完就要这边背一个，这边牵一个，然后推，然后是他推，那妈妈就这样一直逛街，一直逛街。那这是现代的啦。那你们看现代也 OK 吗？不 OK， 很好，每个时代都很好，都很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要学的，以后再讲。那现在再回来姐妹苦难的一生，就生了孩子之后，就孩子如果孝顺你哦，就很好，你就很安慰。那很安慰，就希望孩子能够留在身边，因为会投射。这个全部都是不舍。不舍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就会抓孩子，就抓孩子，那孩子就会很苦，因为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其实就会牵动他未来长大的人生。那你到底要守到几岁也不知道，他就会什么都问，什么都关心。就是你知道现在的父母就很会关心，嫁给谁，跟谁结，然后他们家背后的那一串葡萄好不好，就是整个要问清楚嘛，来龙去脉哈。啊，稍微有一点你就觉得那卖给麦克，好，先就为什么？因为他投射到子女的身上，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不想去我去，你去就是说你去理论啦，不是你要给鬼啦，你就会去理论对方这样子，然后就会弄到整个教会变大件事。那现在我们的传道也是很辛苦，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说啊，就劝，然后就再给斗咯，那所以大家就一直给斗也是分哦，就很辛苦。那这个全部都会跟不舍有关系哦。好，你从整个心理成长的脉络来看，科学告诉我们说，不舍如果解决得好，他在面对这下一次巨大的分离的 level， 就是说解决得好，他下一次就垫高一步，可以再去做分离的动作，他垫得高再下一步，所以他是往死亡的路上跌去。所以等到死亡的老师来敲门的时候，他比较而已，不是完全，就比较可以去看死亡这件事是下一次最巨大人生的分离，就是这件事。啊，咱现在因为没这个练习，对吧？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就会觉得人生过了就过了，我就是我，我现在 OK， 我都交托。可是讲一套，里面想一套，嘴巴会说我很喜乐，我很爱主，可是里面其实很多的怨言没有出来，我们就觉得没关系，不要曝光，不要讲。所以进来的时候，大家就假假的打招呼，有没有？这全部都是问题哦。所以一定死亡要进来，因为不死亡的话，留着你干嘛？就是这么假，你是要活到几岁啊？所以一定要死亡。所以第一个死亡进来，其实就是年老，他从年老就进来了。年老 aging 一进来的时候，就牵动你大脑开始不受控制。你是还癫呢，你就是还癫的了。你之前可以这样啊，一到不知道76.5岁的时候，那一天你就整个松开。那个大脑就松，一松开之后，你本身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哦。所以你知道神多爱我吗？意思是神很爱我们，因为他要我们现原形。他会说：“你这样怎么上得来呢？太可惜了，姐姐，我当年用重价买你来，不是要你变成这样子的，我是要让你真心诚意的跟着基督走。可是跟着基督走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然后我们就说啊，对啊，我就辛苦哎，没有。主耶稣要的都不是生活的东西，主耶稣是要内心，内心里面你怎么去重建又重建，就是掳拆毁建这几件事，四个步骤怎么样发生在每一天。亲爱的，它不会发生在刚刚第一节课的那个阶层，就是说啊，我走过了，感谢主，我被重建了。No， 它发生在每一天。所以只要你今天觉得你没有这四部曲，你就有问题没解决。要认真，这叫做功课。那这样子的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的信仰一直保持在活的状态，活啊！因为你常常被拆开，常常又把你重建有没有，不是哇，活了，活生生的吗？不然你就死掉了，死掉就是没感觉，没感觉就像这样啊，就是进来这样，没主会啊，你就没感觉啊，功德力讲啊，传道在哭，直接靠安喏，唱诗嘛，你靠直接靠安喏。 没感觉，你不是跟死了一样吗？没感觉就死了吗？所以用这个概念再去看，说为什么神要我们活，是因为他要我每一天是活生生，活生生就是会有很多的感觉，就是什么不舍重建，不舍重建，不舍不舍不舍，就是要丢啊，不爱丢什么。来，再来练习哦。比如说你骂我，我们练习一下，姐姐骂我，对不对？平常的我是这样呛回去，你谁？你有事吗？这就叫。但是我现在要练习拆毁哦，不舍，不舍就是我丢，我不想丢，因为我本身是很有个性的。拜托，孰可忍孰不可忍？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是谁啊？我让你这样呛我，对不对？可是我要丢，就是奶嘴被拔，就痛啊，这就是不舍。那我就要重建了。我今天十一点被姐姐骂，到晚上十一点以前，我能解决吗？回到耶稣的前面，主耶稣，你的话我吞不下去，你告诉我要爱他，我吞不下去，怎能如此？主耶稣，我只能到你的前面得力量，这样就给了。这就是每天的重建。那你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随便乱讲。我刚刚是讲发脾气啦，你还有什么？你很负面思考的那个，通通要丢啊！就是人家一跟你讲，哎，弟兄你好吗？看不起我，故意打招呼，丢啊！你要丢，你不丢就是在吸奶嘴啊！那个都是，那个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你以前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哪来跟老师我跟你讲哦，这教会安尼安尼过安尼安尼安尼呢？我第一个不是想你的教会，我第一个会想说，你成长你是一直吃奶嘴哦。你是都没有被拔过吗？还是就是没有被照顾好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我第一个就会想认识他的父母，然后他就会说我父母都已经拜拜了，我更没力，那就要靠自己了。因为还在的，你们如果不好意思，如果还健在，父母还健在，要回去跟他说话，说什么？刚刚那个就是回想二十八年前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我很伤心，但是我真的认识耶稣以后，我要怎么样的从心里面放开这件事。妈妈，其实我要谢谢你，你要这样子做啊，这样做。那这个就是属于不舍跟重建的外在看到的，内在看到就是十一点晚上前，然后到耶稣基督的前面被重建。你只有常常这样子啊，你的信仰才是活的啊。那你靠一个礼拜来听一个小时的东西不够的，你一定批评的，因为他怎么知道你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他随便讲一篇都不合你的意的啊，对不？你要叫他跟你24小时，然后7天 7-11 跟着你以后，他再讲一篇道理，你就很感动，因为你说：“哎呦，那你功过哈，啊，不然什么道理都进不到你的心了，那你来做什么？”所以信仰是自己的，每一天24小时经营啊，自己经营好吗？不舍的事情经营的越多，我现在是预备等到死亡的老师来敲门的时候，你会比较可以去看这件事情。要不然那个太巨大的分离要出现的时候，你整个头会转眯下，躲进去，眯下去，躲进去，然后什么人跟你讲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全部都是自己的，人没有办法靠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你就豁然开朗，没有，是自己想通了。所以你说信仰是不是自己的？真的耶，你不能看隔壁哦，你只能看你自己。隔壁的那个只是来提醒你说，哎，你要练习一下分离耶，所以他对你很不好，对不对？对不对？那你要谢谢他啊。请挖到起去我以前所有成长的教会，记得解开这都瞎呢。因为我觉得主耶稣让我活着就是做这件事，我就去找他说：“只是。”好，因为通常都是只是对我不好。啊、哦，对不起，没有，我是说我啦，我遇到的啦，哈、哦、啊，好、哦、好、哦、这样子。因为我就拍改，你知道我就拍改，我就有意见一种，而且就搞怪，真的啦，你看到我，你就知道是恩典啦、啊、你。主耶稣一定更爱你啊，因为主耶稣都已经爱我这样的人，他就一定更爱你。这因为我这个人很糟糕，我就说只是，我国中那一年哈、哦，你这样跟我说话，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为了这件事，我觉得我不想进教会，你可知？那只是就这样，好干嘛呢？然后 那我就说，可是我来是要谢谢你。
哦，真的。
他听到谢谢就比较放心，他以为我赴汤。对，然后就谢谢他。那这个谢谢完就去 B 教会谢谢 ，C 教会谢谢，常常谢谢谢谢这样子。那是发自内心哦，因为神看你的内心。那我们就是在处理重建，这样 OK 吗？这一段，你们真的很可爱哦。所以你看，再看一次。每一次的分离都是不舍，我们从人生的分离为什么会造成不舍，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切断里面的习惯跟里面的想法是多么的困难，会很不舍。所以我的不舍不是要讲市面上的，我的不舍是要谈心理上的，这是内在的发展。所以请我亲爱的同工要练习这件事。你今天只要心里面改右，你在一个24小时里面，你看到某件事、某个人的一些东西，你心里过不去，那个时候就是要分离，因为它会造成巨大的震动。那你分离的越好，重建的越好，你这件事情就过了。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明年就会更好，没有，你只是压得更下去，然后等到75岁你就爆出来，爆出来之后要面对死亡，就更难处理哦。好、哦、好，大概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谈下一个主题了。这段就是你们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彼此分享一下，就是说爱。我们因为今天叫做爱到尽头，那爱其实是给他人最真切的需要，而不是你觉得很需要，是他，你这样才能爱他。比如说你爱小朋友，小朋友就会说，妈妈我觉得你都不爱我。那妈妈就觉得，没有啊，我对你很好啊，宝贝，我就对你很好。没有，妈妈你都不爱我。结果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就说，因为我跟你讲话你都不看我的眼睛。他的很简单，他觉得你爱我，你怎么讲话会看电视呢？在切菜呢？哎，这边有没有妈妈讲话是一边切菜一边讲话的？哦，有，以前有，哈、哦、哈，现在就哈、哦、就买便当嘛，好不好？因为跟子女讲话一定要面对面，好不好？练习一下哈、哦。好，然后现在他们如果长大看到你也不敢面对面了。如果以前没有培养好，好，那现在就是回来说，我们是给隔壁的人，他人最真切的需要，他只需要眼对眼，他不是需要你给他买礼物。他说，妈妈这样子你就爱我，如果你讲话看着我，我就喜欢你。这就是他很简单的，那你就要给啊。你不要说 no， 妈妈就是爱你到死，愿意为你牺牲生命，但是妈妈就是不要看你。然后他就听不懂啊，他就说，啊，牺牲生命啊，你很爱我，但是不要看，那你就是不爱我。No， 妈妈可以为你而死，但是不要看你。那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逻辑了哈，所以是要符合他的需要，然后补足不足够。好，现在我亲爱的同工来练习了哈，不好意思，到你们的时间。我这边有八个题目，我稍微介绍一下题目的玩法是这样子的。一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你们知道爱的真谛对不对？爱的真谛的那一整段，请你帮我找出在临终关怀可以运用的概念，因为现在是符合他的需要嘛，哈，所以你会唱爱的真谛怎么唱？爱什么？哈，爱很久，忍耐又恩慈。那你就看哪几句是可以变成在临终的关怀用得上，那为什么？比如说爱不张狂，你去关怀临终的时候，如果你很张狂，带鸡带鸭带猪，你这样就很张狂，因为他其实不能吃了，那这种是很张狂，你其实是照顾他隔壁的人，而不是这个人，就隔壁就是他的家属，他的家属可能很累没有吃，你可能这个是要给他，而不是给当事人。所以你不要为了面子而做这件事哦。所以爱的真谛里面有哪一些可以运用，这是一。那这个八个题目不是全部要做，等一下你可以选择。第二题，刚刚我们提到在父母的眼前我们经过许多的分离不舍哈，那有没有遗憾？到今天为止你最觉得遗憾的事情，如果你选这一题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再来，你可能年纪已经大了，你回想以后，你觉不觉得如果日子重新来过的时候，你会对子女 怎么样不一样的态度呢？不一样的说话呢？还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你觉得是一个误会，也是一个遗憾呢？这就是第三题。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哦。第四题就是说，你身边的朋友、好友、同工、教会的兄姐，是不是你曾经也对他们说过伤害的话，还是他们对你说过伤害的话，都是互相的。这个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遗憾。为什么？因为现在我要拜拜了嘛，死亡的老师已经来敲门，明天要找我。那今天我觉得我有这些的遗憾，用这个心情去讨论哈，去想。再来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会有遗憾？如果日子可以重新来过，你会这样生活吗？忙成这样吗？忙到都不会回家吗？忙到早出晚归吗？你当然可以说你是为了生活打拼。我现在的题目是，死亡的老师告诉你是明天，你现在此时此刻去体会一下，你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遗憾吗？一事无成吗？还是混日子吗？我都不知道。再来第六，你在你的工作的场所，在工作的场所，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务员都可以，你在你的工作的场所是混日子吗？有遗憾吗？如果日子重新来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要对工作有什么样的贡献，对旁边的人有什么样的什么包容。好，第七讲到的是教会，在耶稣福音的事工上面，你有遗憾吗？明天死亡的老师来了，你这时候会想跟死亡的老师说，如果日子可以重来，我愿意怎么样吗？这样子。第八个是讲自己了，自己的遗憾。好，那现在哈，因为有八个题目嘛，第一个是纯粹只是站在第三人称，把那个三个经节还是四个经节里面，你觉得跟临终关怀有关系，挑出来，然后给自己个理由，你就选一。剩下的全部都是关于遗憾，你帮我选。那你可以选一题之后，跟你隔壁的同工还是后面的同工，可以两个人，可以三个人哈，尽量不要一个人。就是你能够找到一个对象，他也会听你说话，你也会听他说话，然后把你选的题目告诉他，你为什么选这个，然后分享五分钟，说因为这样这样。那听的人怎么样？可以回应说，哦，那当时候是这样吗？就好像在深度的聊天，这样就可以了。那大概五分钟之后就换对方，你们也可以交叉的讲，很自由。所以我们大概会有十分钟的时间是做这个小组，自己找小组来分享，这样子。有没有提问？会很难吗？好，没关系哦。那如果你现在坚持说我不用找人谈也 OK 哦，真的真的都 OK， 因为我只要一看到死亡的老师是随时会来的，我什么都 OK 了。就是我不会规定你一定要给我这样，你一定要给我这样，就是我要看结果嘛。啊，可能我下一分钟就在这里，然后也看不到结果，啊，不是都 OK 吗？就是很相信你们，我用无比的爱爱你们，你们自己找题目选，然后找你的同工聊。好啊，聊的时候要注意听哦，讲话不要很什么，因为是临终嘛，日子可以就假如你现在是临终嘛，你知不？你莫安呢？啊哟，就顾不快呢，立马来参加哦，安呢？不要这样啦哈。现在假设你是临终啦，你就说啊，我回想三十年前哈，这样子啊，就临终嘛，好不好？要练习一下哈。好，开始十分钟，你们都很聪明，来，预备起，开始。
好的，那我们一点点的，是。 现在我想这个。